第四课，杜母赞只有21个偈颂，如果讲简单一点，内容并不是很多，但如果从各方面进行剖析，每个偈颂都可以用简宗和密宗的方法讲解。按密宗讲解时，也有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、大圆满的讲解方法，但这次我讲的比较简单，只是从字面上略作解释，同时结合一些印度、藏地广为流传的公案。通过此次学习，希望大家对杜母法升起真实的信心。有些台湾的修行人说，杜母法在大陆弘扬的不广，这一点非常可惜，因为杜母法对改善生活、婚姻、经济、事业有很大帮助，不少台湾人修杜母法后都得到了明显的感应。这种说法很有道理，在海外自从70-80年代以来，杜母法就得到了广弘，因此我希望以菩提学会、五明佛学院为主的道友们，今后自己就要修持杜母法，也要大力弘扬杜母法。目前杜母赞有好几种汉文译本，大家对谁的翻译有信心，就可以采用他的译本，没必要只认可某个译本，将其他译本全部推翻。前两天有道友问我，以前念另一位大德翻译的杜母赞，现在要不要改念您的译本？我说不一定要改。其实不仅杜母赞，很多法本都有不同译本，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。在藏地，中观法门有很多译本，在汉地，《金刚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心经》也有很多译本。当然，由于每位译者的发愿力以及护法神的加持不同，所以各译本在利益众生方面是有差别的。像《金刚经》有6种汉文译本，但只有鸠摩罗什的译本广为流传，其他译本基本上没有人读诵。总之，在念修杜母赞时，不管采用哪个译本，我都非常欢迎。但我不欢迎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别人的译作拿过来，在上面改一两个字，甚至别人译作中的错字没有改正，反而把正确的字改错了，然后冠以自己的名字发表，这种做法是不太好的。如果想遣除违缘、具足顺缘，修杜母法是最好的办法。杜母赞中说得很清楚，依靠杜母可以获得一切成就。在藏地，很多大德虽然不明说，但实际上都将杜母作为三根本来修持。很多大德都是以莲师为上师，观音菩萨或者文殊菩萨为本尊，杜母为空行。有些女众也许认为男众可以将杜母作为空行，但女众能将杜母作为空行吗？这里是不懂何为空行的想法。在修持密宗时，根本没有男女之别，和男众一样，女众也可以有上师、本尊、空行，完全可以将杜母、妙音天女或者依寂佛母作为空行。因此希望很多人将杜母当作空行来修持，依靠杜母的迅速威猛加持，除了某些不可逆转的定业，一切暂时的违缘都能遣除。如果自己修杜母法有一些感应，获得了真实的利益，也要向别人传授。顺便强调一下，祈祷三根本非常重要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在修行过程中虽然暂时会遇到一些违缘，但最终修法非常圆满。有些人在修行过程中不仅经常遇到违缘，而且始终无法战胜违缘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？这就是蒙受三根本加持不同所导致的。前者以信心祈祷三根本，自然而然得到加持，所以能战胜一切违缘；后者没有以信心祈祷三根本，甚至对三根本持邪见 或者不屑一顾的态度，结果得不到三根本加持，所以无法战胜委员。当今时代，杜姆法门特别值得向大众推荐。现在很多人表面上很圆满，吃的穿的都可以，事业成功，荣华富贵，各方面都不错，但实际上在外表风光的背后，他们经常被烦恼折磨，内心的疾病特别严重。这种痛苦只有依靠佛法的威力才能显出。如果一个人有了佛法的境界，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可怜，可是内心始终会充满欢喜。我经常想，如果人们都有佛法的境界该多好啊。这样的话，无论遇到什么不顺都能坦然面对，否则不管再有才华有地位的人，也无法挣脱烦恼的镣铐。所以我希望很多人一方面学习佛法，一方面祈祷杜姆等圣尊，这样智慧和信心结合起来，一定能遣除内心的无明烦恼。在闻思佛法的过程中，如果我们能以虔诚的信心祈祷杜姆，就能得到杜姆摄受，依靠杜姆加持打开智慧后，就能自然而然通达显密的经论。世亲论师的得意弟子安慧论师就是如此。据说安慧前世是一只鸽子，世亲论师念诵般若摄诵时，他经常在屋檐下听，有时候他升起欢喜心，有时候他恭敬地低头。以此因缘，这只鸽子相续中种下了善根，他死后转生为一个王子，刚会说话时，小王子就问，我的上师在哪里？父母问他，你的上师是谁呀？他回答说，我的上师是世亲论师。后来父亲打听到在印度中部有一位世亲论师，就将安慧供养给世亲论师。在医治世亲论师过程中，安慧特别精进，整天如理如法的求学，他的智慧和悲心也极其超盛。安慧七岁时，有一次在僧众中分到了一把豌豆，当时那烂陀寺有一尊杜姆像，安慧心想，杜姆没有接受供养前，我先吃豌豆肯定不合理。于是他到那尊杜姆像前，将豌豆撒向杜姆，可是杜姆没有接受供养，撒出去的豌豆都掉在了地上，一连好几次都是如此。最后安慧的豌豆全部撒完了，可是杜姆一颗也没有接受，豌豆反而全被老鼠捡走了。安慧不禁伤心地哭了起来。这时杜姆像开口说话了，孩子，你不要伤心，从现在开始我永远加持你。从那以后，安慧的智慧得以爆发，因为前世听过般若经，他的智慧本来就非常敏锐，而被杜姆摄受后，他的智慧更是不同从前了，一切经文都能过目不忘。后来安慧成为了不起的大智者，造了许多著名的论点，对佛教做出很大贡献。大尊杜姆像后来也被称为玛莎杜姆，意思是豌豆杜姆。看到这个公案时，我在想，像安慧论师那么出名的论师，他在俱舍论方面的造诣已经超过了世亲论师，但他在孩童时期尚且有幼稚的言行，现在有些人刚学佛时对本尊说的话许的愿很可笑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和印度一样，藏地很多寺院也有杜姆像，我从小对杜姆就很有信心，最近因为讲杜姆赞，对杜姆信心更大了。前几天学院管理人员开会时，我提议在新建的小经堂塑一尊杜姆像，与会者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，以后大家不管去哪个寺院， 看到杜母像一定要祈祷，只要诚心祈祷，今生来世的一切善愿都可以实现。故四，以遣除贫穷而赞颂，顶礼解厄圣杜母，能招一切护地神，贫眉树洞发混光，消除所有诸贫穷。这里顶礼的是解厄杜母，依靠这尊杜母可以遣除灾难和厄运，也能够招一切护地神。在行路的时候，比如晚上走夜路或者到比较危险的地方，只要意念解厄杜母，一切护地神都会护持行者。解厄杜母身体橘黄色，右手结圣师印，左手的莲花上有福藏宝瓶，他的表情略带愤怒相，贫眉竖动，心间的混子发出光芒，以此光芒勾招福德和财富，遣除众生的贫穷之苦。解厄杜母其实就是财神，现在很多人特别想发财。20年前，有些人就让我传黄财神法，但我一直没有讲，因为财富到底有利还是有害，这是很难说的。作为修行人，财富多了很容易散乱。在我们学院，有些财富不错的人经常出现委员，没有财富的人修行还是很顺利的。当然在家人跟出家人不同，他们确实需要一些财富，如果一点财富都没有，在世间生存也很困难。今天讲了解厄杜母，也算是传了财神法，想发财的人要多祈祷他，依靠杜母的加持，自然而然会得到财富。以前藏地有一个孤儿，他从小父母双亡，过着贫穷的生活，不仅经常无吃无穿，而且老是受别人欺辱。这个孩子每天露宿在旷野上，在他住处附近有一尊杜母石像，因为他没有父母，就把这尊杜母像当作母亲，经常向杜母像倾诉自己的心事。有一天很多孩子欺负他，他特别伤心，就抱着杜母像大哭。这时杜母像居然动了，他抱着这个孩子像慈母一样安慰他，并且陪他玩耍。最后这个孩子离开的时候，杜母像摘下脖子上的珍宝项链送给他，并对他说，你不要伤心，以后你不会再有痛苦了。后来别人看见他的脖子上挂着珍贵的项链，就问这是从哪里来的。小孩说，是我妈妈给的。人们问，你的父母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小孩说，我的妈妈就是那个杜母像。人们不信，跑过去一看，发现杜母脖子上的项链居然不见了，而且也没有任何砍凿的痕迹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孩子就摆脱了贫穷，再也没有离开福德。在印度也有很多依靠杜母获得财富的故事。据说有一个贫穷的婆罗门，一次他在路边看到一尊杜母像，他以虔诚之心向杜母祈求赐予财富。杜母像显灵说，不远处有一座佛塔，在佛塔附近挖掘就可以获得宝藏。婆罗门按杜母的指示，果然挖掘到很多金银珠宝，结果他一生中远离了贫穷。印度还有一个穷人，为了获得财富，他也虔诚地祈祷杜母。祈祷之后，一位身着夜衣的女郎出现在他面前，并受记说，去东方吧。于是这个人就去了东方。途中他在一座沙丘上睡觉时，被一阵铃声吵醒了。他看见一匹佩戴铃铛的马在用前蹄挖掘沙土，一瞬间那匹马又消失了。 他沿着满挖掘的地方向下挖，依次挖到了银、金、水晶、琉璃等珍宝做的七重门。进入七重门后，他到了龙宫，他在龙宫尽情享受，而且得到了很多珍宝。最后当他回到家乡时，已经过了几百年，好几代国王都过世了。由于前世没有做布施，很多众生今生非常贫穷。这些人其实不必伤心，如果他们一方面多造善业，另一方面经常祈祷度母，当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就能摆脱贫穷的命运。布五，以布主顶饰而赞颂。顶礼月相冠冕母，一切饰品及璀璨。无量光佛即中现，恒常光芒最耀眼。这里顶礼的是月相冠冕度母，也叫吉祥度母。这尊度母头顶有半月形冠冕，身上的饰品璀璨夺目，任何众生看到后都会升起无比的欢喜心。他的顶髻中有布主无量光佛，身体恒常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手中的莲花上有吉祥结，能遣除众生的一切痛苦，赐予众生一切吉祥。在世间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、生活和事业吉祥如意。如果人们能够祈祷吉祥度母，依靠他的加持，就能将一切违缘转为顺缘，痛苦转为快乐，不吉利转为吉祥。度母和净土法门有很深的因缘。小米仁波切在《极乐愿文》中说，法身无量光布主，右手放光化观音，复化百俱之观音，左手放光化度母，复化百俱之度母，心间放光化莲师，复化百俱之莲师，顶礼法身阿弥陀。所以希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也应该祈祷度母，这样的话临终时就能远离一切魔障，从而顺利往生净土。在藏地，不少大德都是依靠度母获得成就的。在《密宗弘真成就略记》中，我介绍过一位名叫贝玛江措的上师。这位大德是四川甘孜州人，他是1997年圆寂的。当时他以大圆满心性休息坐式端坐，口念三遍啪，随后安然逝寂。圆寂七天后，他的遗体缩至一肘高，遗体火化后出现了许多舍利，其中有一颗舍利完全呈现绿度母身像。我没听说这位上师是修度母法的，但从舍利显现为度母来看，可以推知他的成就与度母有密切关系。除了高僧大德，藏地的很多在家人也一辈子念度母，不少人临终时也依靠度母获得了解脱。极乐愿文中说，极乐世界的友情每天清晨前往度母等活菩萨的刹土，傍晚时再返回极乐世界。宝王如意宝讲过，像度母、文殊菩萨、不动佛的刹土，从大的方面来讲，也可以包括在极乐世界中。所以修净土法的人不要认为度母法是藏传佛教的，而我是修净土宗的。如今个别净宗行人思想比较封闭，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，人类的思想都在与时俱进，可是他们还没走出七八十年代的观念，其实这样很不好。虽然佛教徒不能像世间人那样赶潮流，但佛教各宗派的教义毕竟是圆融无为的，因此我希望大家有包容的心态，除了修持净土法门，也要好好祈祷度母，这对自己只有好处，不会有任何坏处。如果一方面自己努力念佛， 同时以杜母作为助伴和后盾，这样修行必定会成功。否则，在魔杖和伟人极其猖狂的末法时代，如果没有杜母等特殊本尊的加持，只靠自己的力量念佛，想战胜魔杖和伟人是很困难。悟六，以调伏野蛮众生而赞颂，顶以烈焰胜杜母，如墨结火助光漫，右身左躯喜姿态，击毁一切诸敌军。这尊杜母叫烈焰杜母，也叫圣敌杜母。他的身体红色，右手结圣师印，左手持莲花，莲花上有金刚杵，以此降服一切邪魔外道，并将其心识超度到清净刹土。他安住于墨结火般的光幔中，呈现右腿伸、左腿屈的欢喜姿态。他转动妙法轮，度化一切有缘众生，并击毁一切人和非人的敌军。如果修持烈焰杜母，就具足了抵御外魔的金刚护轮，一切怨敌都无法侵入。其实一宗的普巴金刚、愤怒莲师、大威德等降魔本尊都是杜母的化身，在末法时代修持这些除障法非常有必要。以前印度俄智比喀有一个王子，有一次他在森林中时被敌国的军队发现了，敌国的千军万马手执兵器将他团团包围，王子非常恐怖，立即祈祷杜母。一瞬间杜母刮起狂风，将敌军吹回了自己的地方。在我们藏地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，当遇到敌方的危害时，有些人马上祈祷杜母，结果奇迹般的伟人立即被遣除了。现在世界上战争风波不断，在这个不太平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要有既能保护自身又不伤害敌人的方法。有人曾经问我，如果佛教徒一直发菩提心，当敌人拿着武器向你进攻时，你该怎么办？其实如果自己有信心，通过祈祷杜母，完全能让入侵者自动返回本地。有时候如果对杜母不但不生信心，反而产生邪见，也可能会突然出现伪缘。民国时期汉地有一个居士，由于受祖母的影响，他从小就信仰杜母，每次遇到危险就念杜母，所以他一直过得很顺利。有一次他去一个危险的地方时产生一个邪念，这次我不念杜母，看会有什么危险。刚升起这个念头，他就遇到了强盗，他所有的钱财都被洗劫一空，只有性命没有被害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当遇到特别害怕的事情时，一定要祈祷杜母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。记得读中学时，一天黄昏，我们大队的一个熟人打电话来，说我父亲病得非常严重，让我赶快回家。话刚说完，电话就断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想，完了，父亲肯定快死了。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但我还是立即往家赶。才走到一半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从学校到我家要经过一段很恐怖的路程，那里死过很多人，据说白天都能看见血尸，而且不久以前刚好又有一个人在那里吊死了。虽然我很害怕走那段路，但我想如果自己不连夜赶回家，可能再没机会见到父亲了，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在我的感觉中，在走那段路时，除了自己的脚步声，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声音了。那个吊死的人我比较熟悉，在走路过程中他的面孔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 我心里特别害怕，一直祈祷杜母。当走完那段路时，因为害怕那个人跟在后面，我连头都不敢回。大概半夜三点钟，我才赶回家中。到家后，我才知道，其实父亲根本没病，家里有一件高兴的事情，为了让我赶回来，家人故意用父亲生病吓唬我。后来我经常想，多亏杜母加持，否则在那个地方，不要说真遇到鬼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我可能就吓坏了。依靠杜母的加持，也可以遣除牢狱之难。以前在克什米尔有一位拉伊森格大师，他精通显密佛法，是当地国王的国师。他为克什米尔民众广说佛法，并修建了500座寺院。后来他在大食教盛行的地区宣说佛法，让很多大食教徒皈依了佛教。有一个信奉大食教的国王很不高兴，就把他抓了起来，并威胁说，你要舍弃佛教改信大食教，否则就会被处死。大师说，我宁愿舍弃生命，也不会舍弃佛教。于是国王将他投入死牢，在监狱里他默默地祈祷杜母，结果在杜母的加持下，他身上的铁链变成了花环。狱卒发现以后给他换上新的铁链，可是刚换上去，铁链又变成了花环，连续7次都是如此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外道国王特别害怕，后来在他面前皈依了佛教。藏地也有这样的事情，文革期间有些修行人在监狱中祈祷杜母，依靠杜母的加持，不仅自己远离了委员，还让其他人对佛法升起了信心。作为修行人，口头上不用说很多，关键是内心对三宝要有信心。如果大家将杜母作为本尊或者空行来依止，一生中虔诚地向杜母祈祷，一定会获得相应的息地。而且杜母不像世间的鬼神，祈祷他不仅利益大，也很安全。如果我们祈祷供养世间的鬼神，暂时他们会给自己加持或者息地，一旦中断了祈祷供养，他们就会不高兴，反而会对我们制造委员。就像和世间人相处一样，如果我们跟某人关系处得好，他会帮助自己；如果和某人关系不好，他对自己也会不好。而杜母绝对不是这样，他时刻以慈悲心关照一切众生，如果众生以信心祈祷他供养他，会迅速得到加持；如果众生没有祈祷供养他，只是得不到加持而已，绝对不会受到惩罚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这次弘扬杜母法，我觉得缘起非常好。我们佛学院建立有32年了，一直没有专门开杜母法会。昨天为了让门措上师长久住世，同时也为了遣除世间的灾难，我们学院首次开了杜母法会。我想这也是弘扬杜母法的一种缘起吧。如今世间有很多灾难，海啸、地震、恐怖袭击、非典、雪灾层出不穷，除了外在的灾难，很多人自身也频频遇到灾难，一会儿心情不好，一会儿身体不好，一会儿事业不顺，一会儿家庭不和。有人曾向我诉苦，这几年痛苦不断地出现，干什么都不顺利。确实如此，现在快乐顺利的人很少，出家人还算可以，在我们学院很多道友整天迷迷糊糊的，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，也许是处于大圆满的境界中吧。在家人则不同了， 由于全球经济都在下滑，甚至以前经济比较强势的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国都相继出现金融危机，所以和二十多年前相比，人们的经济状况普遍比较紧张，人们内心的恐慌也越来越大，身体也越来越赶不上生活节奏。在这样一个灾难频频、痛苦不堪的时代，除了佛法以外，很难找到其他的依靠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将杜明法作为请出委员、聚集睡眠的方法。这样的话，不仅自己的修行会善始善终，而且在生活中遇到痛苦时，依靠杜明的加持，一切负面心态都会消失，内心会充满清净的安乐。